好，我们来到第十一篇，感谢主。我们再回顾一下，我们把那个纲要的篇题我们再看一下。我们来到第十一篇，要说到神的行政这一面。我们还记得从第一篇或者第二篇，弟兄们就给我们看见，在这一次的生命记的结晶图经里面，带给我们有一个方向。第一篇的方向就是讲到这位基督。那第二篇呢，给我们一个方向，就是讲到神的行政。那从第一到第八篇呢，我们都看见基督啊各面的启示。那到第九、第十篇，特别是在生命记的第十二章，讲到关于神的敬拜的事上啊，神有一个专特的吩咐，专特的嘱咐，我们要在一的立场上呢，在那里与神同享基督，就是讲到关于敬拜神的这件事。但在十三章，神还有一个专特的提到，我们需要有一种的提防，就是啊，要避免分裂，并且拒绝被盗。所以呢，在神的行政这条线呢，其实也是很重要的。后面两篇呢，我们也是继续来看神的行政这件事。好，十一篇我们来读一下篇题。
在神行政之下，教会生活的特点。
阿门。在神行政下，教会生活的各面。因为讲到教会生活，所以呢，这一篇信息是陈实弟兄他所交通的。他一直对教会生活，特别是新的一代这个青年人非常有负担，所以他在交通之前又讲了一些的前言，加强第九篇，也加强第十篇。首先，他嘱咐青年人呢，需要注意在生命记里面一再的提醒三件事。第一，就是要敬畏神。第二呢，需要爱神。第三，我们爱神就要来侍奉神。感谢主，我们需要注意这三件事：要敬畏神，要爱神，并且来侍奉神。那讲到教会生活，因为这篇要讲教会生活，所以弟兄呢又在讲关于教会生活，特别聚会这件事，它有一个真正的意义，它关乎到我们的敬拜。所以呢，他就说到，提醒我们到底我们要该在何处敬拜，而且要如何敬拜。何处敬拜我们应该很熟了，我们需要在一的立场，在神所选择的地方，在那里敬拜神，在那里与神同享基督。所以他就讲了关于在我们主恢复中这一的立场的启示的历史。他说到在1950年代呢，关于一的立场有点模糊，或者说啊，甚至在我们中间还不是那么清楚，所以呢，在那个时候有一些的打岔的因素。但是呢，借着那个机会，弟兄就讲了关于一的立场这个启示，所以呢，他就印成书叫做《认识教会》。那当然，陈实丢说他很早就读了这一篇信息，他有一点印象。但是呢，这件事啊，他需要继续的往前。所以呢，当他来到了1970年代，他到了艾尔登教会，在那里啊，不仅讲义的立场，甚至啊还强调要再邻里。这也是李弟兄到了美国执事很强调的一个点，不仅早期讲到义的立场，更讲到再邻里，在义的立场聚会。所以他就说，哦，他才领悟，不仅在义的立场上，我们还要超越我们的邻，因为他说那里是一的立场的一部分。所以当他看见那一幅图画，弟兄姊妹不仅在一的立场上聚集，并且操练你，陈实弟兄说，他就说我在之前他只认识这个真理，但在那个教会生活里面，他看见，亲眼看见这个真理活化在他的眼前。他不仅是一个道理或教训要人遵守，在一的立场上，他盼望看见立场，就是他所经历的，对我们成为亮光，成为生命，成为活的。所以到了1970年代晚期呢，这些信息就在一本书里面看得到，就是一的真正立场。他说那时候在那一系列的信息里面，李弟兄不再只是强调一定一会的界限，他更是给我们看见关于 照会在一的立场上内在的观点，就是那灵的一，三一神的一，更是基督身体的一。所以呢，他就说我们聚在一起不仅要在灵里，还需要在实际里。意思就是说，当我们在一的立场上聚集的时候，我们不该空手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一的立场，虽然我们都到了正式的立场，我们说来到台湾上，我们就是在一的立场上聚集，但是我们需要有内容，有实际，否则我们的聚会就是空洞的。我们需要带东西到聚会中，带到一的立场上，就是带到他所选择的地方敬拜神。那你要带什么呢？带基督。好，我们是外面强调一些实行的一，我们需要有内涵，就是把基督带来与神同享。那既然要带来，我们就鼓励他，鼓励我们需要来到聚会中，而且我们要超越我们的灵，我们需要一同来到聚集中，把我们所经营的基督献上。他特别在这边又很有负担，强调关于列国的风俗，因为那以色列民呢要进到美地上，他需要知道在那里啊有一种东西可能会影响，就叫做列国的风俗。所以上一篇呢，他就提醒我们要拒绝什么呢？分裂和被盗，拒绝分裂，避免被盗。意思就是说，在这个地上呢，有许多打岔的事情，列国的风俗会影响我们的敬拜。所以他就讲了很多细节，这个你们去听信息。就是啊，很多的细节我们不能一点的容纳。我们的导员被讲弟兄们也讲得很清楚，我们需要持守这个摩西在那里所吩咐的，我们不该用任何其他基督以外的敬拜的方式来敬拜神。所以刚才有讲说，不仅我们说在什么地方敬拜，我们如何敬拜也是很重要。敬拜的方式就像以色列人，当摩西在出埃及记他上山的时候，他们在底下居然造了金火炉，所以就听见有一种敬拜的一种的方式，就是什么呢？哇，有很多的声音在那里，什么呢？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教会生活不能有这一点娱乐，或是神以外娱乐的成分。我们的态度需要谨慎。他说甚至我们所喜欢的音乐也成为玩乐的元素，所以我们的态度很重要。特别提醒这一代的青年人，我们不需要一些基督以外的其他的元素进到教会生活里面。所以这是弟兄在前言呢又加强了第九篇和第十篇。当然他就讲到教会生活，他也提到说在生命记非常这卷书的地位啊非常的特别。他说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，生命读经第四章，他有一段话，他说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些杰出的领袖，但是摩西这个领袖在所有领袖中更是不凡，因为他的著作无人能比。不必说全部的摩西五经，只要拿出其中的生命记就足以证明，因为生命记极为超特，乃是在三层天以上，圣经以外的书只能算是在地平面，甚至更低，如在地底下。但是摩西所写的实在高超，我十分爱读，尤其是生命记，既甘甜又柔细。今天我们这一次读生命记，我们要读出甘甜，还有基督的柔细。他写的五卷书真是精深，如同金矿，你越挖掘获得的宝藏越多，实在是深不可测。这是前面弟兄们给我们的话，盼望我们这一次在进入生命读经能够看见这些重要的点。好，那我们来到第十一篇，我们再把篇里面一遍，
在神喜悦之下照会生活的特点。
好，我们两两导读，享受一下三个大点。 第一大点呢、给我们看见了，我们讲到在造神行政之下造会生活的各面，我们需要先看见造会的预表。从哪里看呢？从以色列人的历史，我们来看见造会的预表。好，那我们要看见第二大点，他给我们看见在造会中有神的行政这个启示。当然他等一下也会看，我们从以色列人的历史啊，他预表造会，我们从其中来看见关于神在造会中有神的行政这件事。好，那第三大点呢，我们就要看神的行政到底显在哪里呢？就是借着摩西所说的话，他就描述神的行政啊，是在召会生活的各面，对不对？我们要从召会生活，特别在生命记里面，他在那里讲到一般的律例典章的重申里面，其实因为我们前面第一大点说了，以色列人的历史就预表召会，所以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啊，他们大大小小的事就预表召会生活，在这些大大小小他们要遵守的事上，我们就看见就是召会生活的各面有神的行政。所以第一大点给我们看见召会的预表，然后第二大点看见召会中有神的行政，然后呢就是在召会生活的各方面。好，这三个大点我们是不是两两说一下，简单说很明慧。关于神的行政在哪一篇说到呢？第二篇。第二篇篇题是什么？还记得吗？
以色列信从西奈的行政管理起来。
好，我们再讲公义、
圣洁、信实、施爱之神的行政管理。
一讲到管理啊，这个管理者的琐事很重要，它是公义、圣洁、信实、施爱之神。所以呢，第二篇啊，就给我们看见神的行政啊，他这一个人，这位神的琐事，他是按着他的琐事来啊执行他的行政。那第十一篇呢，他前面篇题引的经节啊，其实我们在前面都已经看过了。生命记的第一章九节到十八节。还记得吗？就是他说到，那时候呢，我对你们说，照管你们的担子，我独自担当不起。以色列人需要照管，然后呢，十二节，照管你们的担子，并你们的增寿。所以你看，有一些行政管理的安排需要。然后呢，十三节，要立他们为你们的首领。然后呢，十五节要立千夫长、百夫长、五十夫长、十夫长和官长，甚至十六节还有审判官。这些点点滴滴这些的安排啊，就是说到神的行政。所以在生命记里面，虽然没有明言说到神的行政，确实啊，从许多的事我们就看见有神的行政管理。好，那第一大点我们读一下，以色列人的
历史乃是召会的预表。
好，我们两两是不是把这个中点跟小点先读过一遍？好，
对，没错，我们是来跟你们做一个
从新约总论讲到关于神他的工作，在旧约的经纶里啊，这一大段讲到在神的旧约里面，他有他的经纶，有他的行政安排，就是讲到以色列人在旧约中以色列人的历史。那我们怎么看出以色列人的历史跟教会有关呢？而且作为教会的预表呢？第一重点，我们请弟兄们读。
在神行政的安排里，神拣选了亚伯拉罕和后裔以色列人，他们成为他的子民，做教会的预表。
好，所以在神的行政里面，神拣选什么呢？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就是
以色列人，
使他们成为他的子民，所以他就做了教会的预表。好，下面罗马书九章十一节，你画那个神拣选人，然后呢十二节他就说大的要服侍小的，那小的是谁呢？就是翻过来九章十三节，正如经上所记，雅各是我所爱的。所以神拣选雅各代表以色列人，对。然后呢使徒行传七章三十八节还有摩西，你们。所以呢神的拣选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人呢，使他们成为他的子民，就是作为召会的预表。好，第一小点我们请姊妹们读。
在旧约里没有明言提起召会，但要有拿会召会的预表。
好，旧约没有明言提起召会，有召会的预表。下面创世纪二章啊，这边说到用什么描绘召会呢？
女人，
女人，你们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建造成一个女人，
啊，
这个女人就是召会的预表。然后呢，下面带上二十八章啊，这边大卫祖父所罗门建殿。这个建殿这件事啊，也是预表召会。
啊，
用这两段，我们就看见在旧约里面没有明言提起召会，但有描绘召会的预表。
是。
啊，第二重点，我们请弟兄们读。
做神选民的以色列人是召会最大集体的预表，在其中我们能看见召会蒙神拣选并救赎，享受基督于那里做生命的供应。建造神的居所，承受基督做他的份，堕落且被掳，却被恢复，并等候基督的来临。
啊，他说神选民，做神选民的以色列是召会最大集体的预表，在其中我们能看见召会呢蒙神拣选。后面这些词啊，都好像是新约的用词，但是你去对照，都好像是旧约的图画，对不对？蒙神拣选，你刚才说过了。并救赎是在哪一卷书呢？出埃及记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们就享受基督在旷野，对不对？还有那灵，对，享受基督就是玛拿，享受那灵做活水，做生命的供应，并且建造神的居所是什么呢？帐幕，对不对？承受基督做他的份是什么呢？美地。然后呢，他们堕落被掳，却要恢复，并等候基督来临。这一切的描绘啊，都在旧约里面给我们看见，但是它是召会最大最集体的预表，就是这一班神所拣选以色列的人呢，他们所发生的这一切的事，就是召会最大集体的预表。所以呢，保罗啊就来证明这一件事，保罗就将以色列人的历史应用到新约的召会生活，从哪里可以证明呢？他引的经是哪一处呢？林前哥林多前书，对不对？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，他嘱咐这哥林多人，你们要把旧教除尽，这是什么？除教节。然后为我们的逾越节基督，逾越节，你们。然后呢，你们守这节。然后这个除教节，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。你看，他也是这样的嘱咐，十章一节。啊，他说：“弟兄们，我不愿你们知道，不知道我们的祖宗。”讲到以色列人，啊，然后下面就讲到他们啊，吃了一样的零食，喝了一样的灵水，他们倒闭旷野。然后十章六节说，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借鉴，就是我们的预表。然后下面呢，他
他说也不要做拜偶像的人，像他们有些人那样，如经上所记，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，然后你们也不要行淫，像他们有些人行的，然后呢，也不要试探基督，像他们有些人试探的，也不要发怨言，像他们有些人发的。这些人都发生在，这些都发生在以色列人的身上。10章11节，他说这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都是渐渐，而且写在经上，是警戒谁呢？警戒我们这生在诸世代中举的人，就是在一个新约的时代，我们需要受警戒，我们也是啊，过教会生活，像以色列人一样。因为以色列人就是召会的预表，所以保罗啊就是应用并且来证明这一件事。好，下面有两个小点，不仅用哥林多前书，他也用什么呢？希伯来书。好，所以这两卷书保罗清楚地指出，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的事乃是信徒的预表。阿们。所以以色列人的整个历史都是，所以第一中点给我们看见了这个召会，关于召会的预表这件事，在神的行政安排里面，以色列人就预表召会，而且是召会最大最集体的预表。好，到第二中点，我们一同读
圣经八万两千年历史，圣经的历史和召会的历史。
好，他上面那一点小 B 说到以色列人的整个历史，那都是召会的故事，以色列人历史加上召会的故事，就是圣经所记载的。圣经呢，就是包含了两种历史，以色列人的历史还有召会的历史。那这两方面有什么关联呢？第一小点我们同读，以色列人的历史
是预表，
而召会的
历史是预表的应验。
好，一个是预表，一个是预表的应验。好，第二小点我们一起读，
在旧约里有关于你们召会是经纶的预表和话，而在新约里则关于召会的经纶和有的应验。
好，所以整个第一大点啊，就是先看见到底召会的预表从哪里看见呢？可以从以色列人的历史，从神的拣选，以色列人做子民呢，就作为召会的预表。所以呢，虽然旧约没有明言说到召会，但是呢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历史啊，我们就看见召会的预表。因为以色列人啊，神所拣选以色列人是召会最大的预表，他们的历史啊，就看见了召会。然后保罗啊，从哥林多前书，从希伯来书啊，他就啊清楚的指明，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的事，都是我们新约信徒的预表。所以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召会的故事，这两个历史加起来就是圣经的历史。圣经里面包含两种历史，就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和召会的历史。以色列人的历史是什么呢？预表，是那个图画。召会历史是那个应验。我们两两说一下好不好？
第一大节说到以色列人的历史，乃是教会的预表。
阿门。
在神行政的安排里，神拣选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人，成为他的子民。
对。
来做教会的预表。
阿门。
是的，在旧约里没有明言的提起教会，
对，
却描绘教会的预表。
对。
最大集体的预表，
阿们，
就能看见教会蒙神的拣选救赎，享受基督与那里做生命的供应，建造神的居所，接受基督做他的份，
阿们，
或是被掳却得归附，
阿们，
主的来临，为了证明这件事，保罗就将以色列人的历史应用到新约的教会生活，
阿们，
在希伯来书和哥林多前书，
对，
我们可以看见保罗清楚指出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的事，乃是信徒的预表，
阿们。
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整个历史都是教会生活的故事。
阿门。
圣经包含了两种历史，以色列的历史和教会的历史。以色列的历史是预表，教会的历史是预表的应验。
阿门。
在旧约里的这个有关神对教会之预表的图画。
阿门。
而在新约里，神关于教会的经文得着了应验。
阿门。好，我们有了第一大点的背景。或基础呢，我们就会看，我们来读生命记啊，我们就不会觉得跟我们没有关系。那接下来第二大点，我们就要看见，在旧约里面啊，神有他的行政管理。既然在以色列人身上的行政管理，刚才说到他是预表召会，也就是说在召会生活中呢，有神的行政管理。我们是不是两两也是把第二大点含终点，我们两两。导读享受的神在以色列人当中有行政管理，就说出啊，他的行政不仅是在宇宙中，他还要通到教会里面来。那这一点呢，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，我们复习一下，我们可能会觉得在教会生活里面满两恩典，神有两个制度，哪两个制度呢？恩典的制度，但是神也有行政。其实神的行政呢、啊，就是为了他的恩典。他把他恩典、啊、供应给我们，他需要有他的行政，所以这两面需要平衡，需要、平衡的发展。所以呢，当我们说到行政，我们不要害怕，感谢主，他有恩典的制度，他也有行政的制度。好，那他讲到在宇宙中有神的行政，下面启示录四章二节，他说：“看哪、啊，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，又有一位。”坐在宝座上，启示录五章六节，他说宝座与四活物中间，并长老中间有羔羊站立。我们看见这个穹苍在这诸天之上有一个宇宙的管理者，哈利路亚。然后呢，在教会生活里面也有神的行政，这是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三节，在各召会中为他们设立了长老。提多书一章五节最后说，在各城设立长老。所以第二大点、啊、不仅在宇宙中有神的行政，神在召会里也有行政。好，那这两个有什么关联呢？第一重点，我们请弟兄们读
神要把他在宇宙中的行政投到教会里来。
宇宙的行政呢，要通到教会里来。所以以弗所书一章啊，那边就说什么呢？你们要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使他必使他向着教会做万有的头。所以他向着教会有一种的传输，有一种的供应，他要得着教会做他的脚，才能使万有伏在他的脚下。所以教会啊，在教会中的行政非常重要，关乎他整个行政，关乎他在全地的行政。最终教会是他的身体，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。所以神是头，他得着教会做他的身体来执行他的行政。所以呢，宇宙的这一面的行政呢，要通到教会里面来。第二重点，我们请姊妹们读。神的行政通到教会里面，我们要看见一幅图画，就是在以色列人中间呢，是满有神的行政管理。对，这边说到从出埃及记，从民数记那边呢，他们的配搭建造就是在神的行政管理之下。如何配搭，如何建造，都啊有那个章程，有蓝图。所以这是神的行政管理，并且呢，不仅是在出埃及记、民数记，甚至呢，在生命记里面讲到，在神百姓中间呢，也是有神圣的行政。那他怎么样施行他的行政呢？两个字叫做神治。好，那下面都在讲小点，什么是神治？好，第一小点，我们请姊妹们读。
神治乃是按着神的所
事
由神管理。
好，神治是什么？按着神的所事由
神管理。
这边有神的所事，并且是神亲自管理。所以诗篇八十九篇十四节说，公义和和平是你宝座的根基。宝座就说到管理，但是呢，他说啊，有公义，有和平，就说到神的所事，并且呢，还有慈爱和真实，也是神的所事，要行在你面前。好，那第二小点，我们请弟兄们读。
神在以色列人中间的行政乃是神治，意思是神亲自来管理、管制、治理他的百姓，是直接的，不过是借着一些代理人。这些代理人就是那位神的神治效力的祭司和长老。
好，虽然说神治是神亲自管理，但是呢，他需要借着一些代理人。在旧约里面就有什么呢？祭司还有长老。所以神治首先我们知道是按着神的所事，由神啊亲自管理，但他在旧约里面需要有一些的代理人啊，为神神治来效力，就有祭司和长老。那他们如何代理，如何来执行呢？第三小点，我们一同读。
在以色列人中间的神治，乃是照着神写在律法上常时的说话，以及神借着大祭司的口才，用无领和土民所启示及时的说话而有了行政。
哦，所以这两这个祭司和长老也不是随便代理。他们需要有一些根据。第一根据啊，就是啊，常识的话就是律法。律法就像以色列人的宪法一样。但是光有律法够不够？不够，对不对？还需要什么呢？有大祭司，大祭司的胸牌就是乌林和苦民有及时的说话。不仅有常识的说话，有时候发现一件事，他们实在不明白，比如爱城呢，他们为什么会失败？不明白，所以呢，需要借着祭司的胸牌来说明到底是什么事情。所以以色列人啊，他们虽然中间有神的行政管理的代理人，有祭司长老，但是他们还需要照着这个常识的说话，就是神所颁赐的律法，还有呢大祭司上面的胸牌乌林图明有及时的说话。这就是神治，在神的百姓中间，神的行政管理是神治。那今天在神的教会生活中呢，我们读第四重点。
神在教会中的行政管理不是专制，也不是民主，
这世代潮流都说现在是什么时代呢？民主的时代，是不是这样吗？教会生活是民主吗？是什么呢？神治。为什么？第一小点，我们请弟兄们读。
在教会生活中，我们尊重神的权柄作为我们的管理，因此教会中的管理乃是神治。
好，我们回头，对不起，看一下第上面第三小点讲到大祭司的胸牌，这边说出埃及记28:30，要将乌灵和土灵放在决断的胸牌，这胸牌叫做决断的胸牌，后面甚至讲到决断牌要戴在胸前，然后呢，利未记8:8也讲到戴上胸牌，把乌灵和土灵放在胸牌内，民数记27:21。第一行下他说以利亚撒要凭乌灵的判断，然后生命记33:8，他说耶和华啊，愿你的土民和乌灵都在你的虔诚人那里，所以当然律法很清楚了，因为整个生命记就是律法重生，但是还需要有及时的说话，就是大祭司上面的胸牌。好，那在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，因为以色列的历史是教会的预表，以色列人是神治在旧约时代，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，我们不能说我们今天活在民主的时代，所以我们要民主，民主就是什么，大家都可以发表意见，这叫老底家，因为老底家原文意思就是什么呢，平民的意见，人都有意见，教会生活你有意见我有意见，因为这是民主，是这样吗？那就产生老底家，然后呢他们呢就以为自己富足发了财一无所缺，你也可以发表我也可以发表，这件事就这样，他们就五种情形，困苦可怜贫穷眼瞎，你们自以为有了哦。愿我们的教会生活不是民主，但是也不是专制，乃是第一小点所说的，在教会生活中我们要尊重神的权柄做我们的管理，就像旧约一样，我们在教会中的管理乃是神治。好，如何治呢？一样，原则是一样。第二小点，我们请姊妹们读。
今天神治理我们，是有圣经在外面做根据，并且有圣灵在里面做依据。
阿们。所以我们也一样，我们有外面的圣经的话做根据，还有里面的圣灵做依据，来享受神在那里啊治理我们。所以下面提后3:16说到，圣经都是
神的仆仆。
阿们。他对于教训、督责、改正，在义上的教导都是有益的，要叫我们属神的人得以完备。那下面罗马书8:5说，照着灵的人，不仅有圣经呼出的话，我们还能够照着灵。然后呢，8:14，凡被神的灵引导的，都是神的儿子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为什么会？教会生活会做这个做那个呢，会参加聚会呢，会出去牧养呢，照着灵，乃是照着圣经，光照着圣经还不够，有时候我们里面不太愿意，但是我们还要照着灵，所以呢，教会生活神治理我们，不仅给我们有外面的圣经，也给我们有里面的圣灵。那今天一样在教会中有一些代理的人啊，在那里为神治来效力。第三小点，我们一同读。
长老们随着圣灵意识，不是专制非民主，乃是神治，是神在治理。
没错，在新约时代，人人都是祭司，但是长老可以说是领头的祭司。对不对？有时候教会啊，有一些的事情要处理啊，需要啊，有一些啊领头的祭司。他们真是有那个会读那个乌灵土名，对啊，如果是我，有时候有些人发生一些事问我，我还真的不晓得怎么办。但是教会中感谢主，神的治理中啊，有一般的长老们，就是这般领头的祭司啊，他们啊也是啊，照着乌灵土名，照着圣经，照着这个常识的话，也照着及时的话，在那里啊治理教会。好，第五重点呢，我们一同读。
以色列人中间正确的话，还是受神的话教导，而不是遵循民主之类的。
阿们。好，那这一段呢，《生命记》十七章我们之前也念过，就说到以色列人呢，他们想要有王啊，他们想要那神就给他们王，但是呢，这个王啊，他需要怎么样？我们翻到十八、十九页，前面已经讲到，因为讲到《生命记》这本书，说到神的行政管理第二大点，他就引用这边好几段，那时候风起天路有带我们读过。十七章这个十四节，他说我要立一位王治理我，然后呢要从你们弟兄中立一位王，但是立王之后呢，在十七章十八节他说他登了国位，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。十七章十九节我们一同读，
存在他那里，他一生的日子都要送好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，以及所遵行这律法书上的诫命和诫命律例。
好，所以王的治理呢，他需要照着律法书上一切的言语和律例来遵行，在那里代表神来治理。这样就是第五中年所说正确的王。正确的王是怎么样呢？受神的话教导管制规律
民之美。
Amen。 那这边呢，昨天我们预备聚会啊，弟兄就说到，他说神的话是什么？神的话就是基督他自己呼出来，就是讲到这位基督，对不对？神的行政啊与啊基督啊这两条线居然在这边合在一起，对不对？神有行政，但是呢需要有他的话，就是这位基督啊作为他的话来教导管制规律并支配。所以这第五重点说到以色列人中间正确的王是需要受到神话教导。那今天在教会呢，第一小点我们一同读，今天在
教会中原则也该一样。
第二小点接着，
长老们要的治理教会就必须被神的话构成。
阿们。好，需要受被神的话构成，需要照着神的话的教导管制规律支配。下面使徒行传十三章二节，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，圣灵说要为我分别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所召他们做的工。然后他们十三章四节说，他们就被圣灵差遣，圣灵说话，圣灵差遣。对，这就是我们需要受神的话教导管制规律并支配。然后呢，长老们要被神的话构成，哥罗西三章十六节，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他们。然后翻过来小 A， 他说结果呢，长老们就会在神的管理神的规律和神的支配之下，他们的决断自然会有神在其中，长老们就代表神治理教会的事物，这种治理乃是神治。所以呢，不仅以色列人他们是神治，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也是神治，需要有一般的人他们被神的话来充满，并且呢照着灵有乌灵普明及时的说话。好，我们是不是两两呢就能领会？我们把第二大点一到五中点呢简单的说一下，彼此各说。 成。好，不要看，就是你。来，对。
阿门。天上我们看到神在宇宙中有他的行政，
阿门。
在教会中也有他的行政，
阿门。
还要把他宇宙中的行政通到教会里来，
阿门。
所以要看见这个在以色列中间也是如此的，
阿门。
在这当中满有神的行政的管理，
阿门。
就是按着神的所事，
对，
由神自己亲自来管理，
对。
在以色列人看见他们的神迹啊，是照着大祭司照着律法上，一方面他们有极长尺的说话，一方面也借着大祭司这个的胸牌无理和土名有这个极尺的说话。
阿门。
那在大卫生活中呢，就也看见说，也我们就不是专制，也不是民主，乃是按着这个神的心意。
阿门。
就是神迹。所以在神在这里，我们的一方面呢，在外面有圣经做根据，在里面呢有圣灵做依据。
阿门。
在教会中的长老们也是如此的，他们不仅是要受过神的教导、管制、规律并支配，对，他也需要被神的话构成。结果就是我们能够在不在神的管理、神的规律和支配之下。
阿门。
这种的管理、治理就是神治。
阿门。好。啊，真好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第三大点，我们读一下第三大点。
神借着摩西所说的话，王对百姓行政上教会生活的各面。
阿门。好，生命记一章一节讲到摩西，然后向以色列人众人，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，这是摩西的话。整卷生命记啊，摩西在那边说了许多的话。那这一段呢，特别啊是讲到，我们都知道在生命记啊有几个重要段落，特别第二大段落。从四章一直到二十六章都讲到律法的重生。首先呢，四章啊到十三章啊有关于这个律法基本律法的说明。那从十四章到二十六章呢，就有讲到一般的律例还有典章，就讲到生活各面的细节。那你会发现啊，在那一段里面跟新约有一段很像，就是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到第七章讲到国度的宪法，对不对？这个好像啊，旧约的律法在新约没有完全废掉，遗文的这一面废掉了，但是呢，道德的这一面啊，却被基督啊拔高了，被基督顶替了。所以到了新约，我们看见了律法就看见基督，而且是更高的、更内在的、更全面的供应，使我们能够达到神的要求。所以呢，但是我们从旧约啊这些的律例典章，这些很多细节，包含有时候他讲一件事只有一节，那但是呢，就连这一节啊一点点的说明，都打开一扇窗户，给我们看见了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。所以呢，当他在描述这一般的律例典章啊，我们知道生命记啊就讲三方面，
是
就是啊显明神。然后呢，还要铺路人，然后就成名基督，给你一条路来达到这位神的要求。所以呢，我们等一下看第三大点，其实都在讲神的行政，但是也讲这位按着他所事，按着他的所事来要求我们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。我们两秒把五个钟，应该是五个钟，六个钟点对读一下钟点。刚读过就是第九篇， 就讲到生命记十二章，神在施行他的行政时，要求以色列人要在哪里呢？耶路撒冷，这独一的地方，就是他所拣选的敬拜中心敬拜他。我们没有权利按着自己的观念选择地方。这说到神要他的子民怎么样呢？是义，正如神是义一样，还要在那里啊，得着他正确的敬拜。所以下面小点我们就不太严了，应该都很熟悉，要到立他名的地方来到锡安山，并且团体的来保守神百姓的义。所以第一终点讲到教会生活第一面呢，就跟敬拜，这很关键，敬拜神需要保守神子民的义。第二呢，和第三呢算是一组的，我们把第二点弟兄读，第三点姊妹读，我们把它读过终点。第二，弟兄，
神把世界以为做他彰显之人的需要。
然后第三，
神的子民若给穷人，神就要在他们一切所行的，并他们手所办的事上赐福与他们。
阿门。好，那这边呢，神先顾到他的权益，这个敬拜神这件事，然后他就要顾到他的子民。那你觉得这两点，你会觉得神是怎样的一位呢？是慈爱的，也是很柔细的，对不对？神啊，顾到一切，做他彰显之人的需要。下面引经说，你要谨慎在你地上一切日子，总不可撇弃立位人，不可撇弃在你城里的立位人。不仅是远方，就是在你城里的，你看见他们呢、啊，无分无业啊。然后十四章二十九节，在你那里无分无业的立位人。和你城内寄居的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的饱足。神啊，顾到一切做他彰显之人的需要，特别是这一代立位人，无份无业的立位人。那下面小点就说，这件事用新约的说法就是什么呢？基督顾到他身体的每一个肢体，顾到每一个百姓，就是顾到身体的每一个肢体。在新约中我们知道这个召会就是他的身体，他需要顾到每一个肢体。腓立比书啊，保罗也是这样经历，他也是啊身体上的一个肢体。所以呢，他就说在铁上人家你们也一次两次打发人攻击我的需要，然后呢四章十八节我一切都收到了，并且呢如同馨香之气，是神所喜悦的。所以在教会生活中，不仅爱主，我们爱神，爱主耶稣，也应当爱他的身体。爱他的身体，就顾到一切肢体的需要。不仅是立位人，神指明第三重点也要给穷人。穷人就有什么结果呢？神就要在他们一切所行，并他们手上所犯的事上赐福给他，就是生命记十五章十节，你总要给他，最后你就会得着赐福给你。那给的时候要怎么样呢？
高兴。
李小姐，不要不甘愿，给的时候要高兴。我们要知道神必赐福，给的越多，神的福啊，赐福就越多。这个你过祷告聚会，我想神去念一点。反正就也交通过了，我们都听到了哈。我们需要给，对不对？一些重要的时间呢，我们要顾到穷人的需要。但是这个给啊，还需要有一个原则。第二小点，通读。
对。奉献财物都在复活里，神创造为
中的使命。好，那林前十六章呢？一节说为圣徒，关于为圣徒收集馈送这件事，是在讲到十五章基督的复活之后说到，就说出这个奉献财物这件事，对付马门这件事是在复活里，也是跟神的行政有关。那当然我们的实行呢、啊，他说七日的第一日奉献财物，指明奉献都该在复活里，而不该在我们天然的生命里。所以我们在实行这件事上，我们也需要持守一个原则，在复活的生命，而且连我们能摆上都是经历什么呢？基督复活的大能。你会发现在这个初期的教会生活，房屋公用一无所缺，这些是要恢复，需要经历神复活的大能，叫我们不顾到自己， 我们也能顾到同座之体的人。阿们。好，这是第二、第三呢、啊，讲到顾到所有一切彰显神的人，就是基督身体上所有的肢体，特别是一般的穷人。当我们在顾到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神要赐福。我们要学习在顾到这件事上，要在复活的原则里。好，第四、第五终点呢，算是一组。好，第四。弟兄组第五姊妹组，我们再读一遍。
申命记第二十五章十三至十六节，关于你们的爸爸玛利亚的事的表彰。
然后呢，第五姊妹。
他在羊羊中子种在葡萄园里，能预表在教会众中和教导不同的事。
好，这样比较好记。两种不同的粮器，还有砝码，还有两种不同的种子。这些都是不可的。那为什么不可以有不同的量器砝码呢？第一小点，第四中的第一小点，他说不同的砝码与量器是不诚实的做法，是欺骗，是从撒旦来的。那我们怎么应用呢？第二小点，我们一同读。
就如你的应用说，在某件事上定罪别人，却在同样的事上争议自己，是因为我们有不同的砝码与量器。也就是不同的食物，一种食物衡量别人，另一种不同的食物衡量自己。
这实在是不公义。我们的神是公义的，他只有一种的尺度。
对，
感谢主。所以李弟兄也说到，他在对同工长老爱心巡逻者的话也说到，我们要提防质疑，不要觉得我们都比别人好，我们只看见别人眼中的刺，却没有看见自己眼中的良木。甚至神啊也是公义的，你用什么审判人，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你就受什么审判。阿们。主也用什么量器量给我们。所以呢，我们在教会生活中要像神一样公平、公义、公正，就能够保守十守一在同心合意里面。这是一个提醒，讲到神是公义的。那第五呢，不可以把两样种子，什么是种在葡萄园里面？葡萄园是什么呢？葡萄园就是讲教会，种子就是讲教训。我们若教导不同的事呢，教会中的出彩就会丧失。那提前那边就讲到，不可教导与神经论不同的事，这等事只会引起辩论。那就看见这边讲到使徒们，我们不仅刚才有圣经，这边还有使徒的教训。使徒们在各处在各教会中都是教导圣徒同样的事。下面呢讲到很多的，讲到提摩太，有没有？这边啊在教会中有同样的吩咐，这些讲到我们在小 B 说，最后讲到新约里面有一种思想，以为一种教训适合某种教会，却不适合别的教会。但新约启示，众教会在接受教训上该是相同的。好，来到第六方面，讲到我们要凭信才能过在神行政下的教会生活。凭信这个我们都很清楚了，加太书这边讲到听信羊，你们我们需要信神。好，那什么是信呢？第一小点说，不凭自我的努力，而是凭信做他所要求的一切。那第二小点说，神的经纶是在信仰里，而信仰是完成他经纶唯一的路。最后说到教会是信仰之家，以色列就是很多的不信，他们就倒闭旷野。但是在这边啊，神的行政底下要我们做一个信的人，我们才能够在神的行政底下过教会生活。好，六个点呢，讲到在教会生活的各面是在神的行政下。第一是讲到敬拜神，我们要在神所选择的地方。第二、第三呢，我们要顾到一切的人，彰显他之人的需要，也要顾到穷人。这个顾到我们需要在复活的原则里。然后呢，我们要提醒有两个地方，不要用两种不同的量器和砝码。还有呢，不可把两种种子种在葡萄园里面，就是关于教训。然后最后我们要凭信，我们两简单对讲一下好不好？